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52集。那应该是在他到别墅前发生的事。风继明去了慕容堂的房间，看到何菲雅碰过了那沓信纸，风继明便趁其不备撕下了几页。即便被警方发现假手稿上有他的指纹，也能用我家里的东西我自然碰过做合理的解释。但是假手稿上有何菲雅的指纹，这个细节却是结果大不一样。风继明，如果我没猜错，你原计划里没有假手稿一说，拿走原来的手稿只留下一个空盒子，这才是你原来的计划。好吧，我输定了。风继明苦笑着举起手，似在表示自己的无害。但仅凭这件事，你并不能把我怎么样，人都不是我杀的。对，你不是凶手。石俊忽然眯起眼睛打量着他，仔细看，你跟风继明真有七八分像，是亲戚。这一次对面的男人惊恐的表情格外真实，石俊喜欢这种表情，喜欢到甚至愿意让他永远保持下去。真正的风继明还在牢里对吧？石俊问道。因为通信不方便，他没办法在每个细节上都叮嘱你做到完美，他真的该提醒你剪头发。而你……说到这里，石俊忽然愣住了，他看着被撕掉面具的男人，看着他气恼的神情，不由得轻松一笑。石俊说，你还真的什么都不是。别高兴得太早。贾风进明冷了脸说，你不过是看穿了我的身份，但是你的任务失败了，手稿的确丢了，不管是谁偷的，你没有守护好它，今晚死了两个人，你也没有找出凶手，你甚至不知道明哥的目的何在。你叫他明哥，那我该怎么叫你呢？贾风继明拿起手边的红酒一饮而尽，毫无愧色地说，我也姓风，叫风继晨。石俊笑得很不厚道，小卒子呀。风继晨很生气，狠狠瞪了石俊一眼。这时候范文急三火四地跑了回来，跑到石俊身边，在他耳边低语。石俊收起了最后一点闲心，起身看了看时间，走吧，去找慕容堂他们。他们上了三楼，敲响慕容堂夫妻的房门后，久久无人应声。石俊一脚踹过去，房门应声而开，屋子里空空荡荡，哪还有慕容堂夫妻的影子。石俊暗骂一声，转身便往楼下跑。范文和风继晨也阴沉着脸跟在石俊身后。石俊一口气跑回自己的房间，打开灯，翻起自己的衣服口袋，这俩混蛋偷了我的车钥匙。三个男人跑出五号别墅，范文还在后面急吼吼地问，到底怎么回事啊？石俊回头指了指风继晨，神情严肃。风继晨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人就是为了防他才把车弃在半路，结果可好，成全了慕容堂两人。石俊也没心思质问风继晨，我让你待在别墅里不就是让你监视他们俩，你说说你都干什么去了，俩大活人走了你愣没看见也没听见，我真没白给你那一句评价，你真的什么都不是。从背后出来的风雪好像一股强劲的大浪不停地袭来，三个人在风雪中急行，踉踉跄跄，连滚带爬。20分钟后，石俊终于看见了慕容堂夫妇。此时的慕容堂非常狼狈，他正在跟另外一个男人厮打在一起。从身形上来看，那人正是石俊苦苦寻找的赵博。赵博居然将一个比他小30多岁的年轻人压倒在地，手里的刀狠狠地刺向慕容堂的喉咙。伴随着何菲雅的尖叫声，一片血色炸开，石俊疼得嗷嗷叫嚷，挥拳将赵博打到一边，咬着牙将插在手臂上的刀拔了下来。范文和风继晨趁机上前将赵博控制住。赵博在两个人的压制下疯癫一般地嘶吼着，
放开我，我要给我儿子报仇。
雪崩试验中的死者果然有赵博的儿子。石俊解开腰带勒紧手臂，
以减少血液的流失。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的慕容堂忽然大叫着扑向赵博，大有要弄死对方的架势，结果没跑出几步就被石俊一脚踹倒。
疼死我了，
石俊捂着伤口低吼着回别墅。在范文和风继晨的压制下，赵博无力挣脱，慕容堂铁青着脸护着何飞雅跟在石俊身边，一行人踏上回别墅的路。进门的时候，石俊又让范文单独行动，他没有回答风继晨的问题，闷着头走进别墅。一楼客厅里，坐在地上的赵博抬头怒视石俊，哽咽着叫嚷，
他们害死了我儿子和儿媳妇，他们都该死。
石俊火了，就算你杀了他们，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能复活吗？你这么干有意义吗？
我一个土埋半截身的人，我怕啥？
忽然石俊大吼，那你至少为孩子想想，那是你孙子对不对？你杀了人，孩子以后怎么办？石俊的话让温暖的客厅如变冰窟。赵博看了看他，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焦躁的心情使石俊不想面对老人的眼泪，他猛地转身走到慕容堂面前，你打算怎么办？自首还是等我送你进去？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慕容堂避开石俊的目光，下意识地靠近何菲亚。手臂的疼痛使石俊的心情很糟，他掏出口袋里的相机让其他人看其中的几张照片。这些照片是王子奇被杀之后我拍的，你说王子奇走在你后面，站在玄关的时候忽然向外跑，你紧跟着他出去，对吧？慕容堂没有表态，范文替他向石俊肯定，当时慕容堂就是这么说的。石俊点点头， OK， 按照你的说法，在我跟风继明出去追影子之后，王子奇返回屋内，但是他又跑了出去，那么在玄关里就该有他两出一进的足迹。你仔细看看这些照片，这些照片里有大家的足迹，我们几个的足迹符合进出的次数，但是王子奇的足迹却只有这一出。那个时候石俊和风继晨在别墅外，风继晨不可能返回去杀王子奇，赵博正跑向二号别墅，他也没有作案时间，算来算去凶手只可能是慕容堂。
简直是天方夜谭，
慕容堂大吼，
我为什么要杀他？你有证据吗？
我也想问你，你是出于什么心态才敢在这里杀人？石俊冷着脸说，你们几年前害死了赵博的孩子，如果你们几个都守口如瓶，就算赵博去告也奈何不了你们。王子奇受了什么刺激杀了妻子于兰？没等慕容堂开口，风继晨忽然说，或许我知道为什么。尽管石俊不愿意借助风继晨的力量，但事实表明他没有多余的时间靠自己击垮慕容堂的心理防线。风继晨说，于家人看不起王子奇，于兰几乎把他当成了奴隶，在外面还养了情人，王子奇也提出过离婚。但是风继晨笑了，戏谑地看着慕容堂，家暴并不只有男人对女人，有的时候女人也很恐怖。于兰为了家族的面子不肯离婚，并用当年的事威胁王子奇，如若离婚他就把真相公之于众。王子奇只得忍受于家人的白眼，忍受绿帽子，忍受于兰的家暴。当他得知于兰买过一大笔保险，受益人是他的时候，他开始萌生杀意。风继晨的一番解释让客厅的气氛又沉重了几分。石俊忽然转过头看着坐在地上的赵博，王子奇决定动手的诱因是你？
他们做贼心虚。
赵博用他满是脏污的手指着慕容堂，
当年我去告过，但是他们财大势大，我去哪儿说都没用，王子奇甚至找人打我威胁我。
也就是说王子奇见过赵博，知道他的身份。那么时隔六年再见赵博，王子奇是什么心情？不对，仅仅是发现赵博还不足以让王子奇杀了于兰，况且要杀也是杀赵博，跟于兰绝对没关系。风继晨笑了说，
在慕容堂杀了王子期这件事上，你到底有没有证据？
废话，石俊没好气地说，没证据跟你们聊什么？
说着，石俊调出王子期尸体的面部照片。王子期临死的表情非常惊恐，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凶手是从他身后下刀，所以他看到的绝对不是凶手。
石俊说，他查看过王子奇身前的石龙，在里面可容身的位置发现两个小小的手印，他把手印照片调出来让众人看。我们离开后院之后，王子奇的确是看到了什么，但他看到的不是赵博，而是躲藏在石龙下面的孩子。他察觉到石龙下面有人，蹲下身去看，看到孩子的时候他被吓了一跳。与此同时，慕容堂也走到他身后给了他一刀，但是慕容堂没有看见石龙里的孩子，他蹲下身确认王子奇已经死亡，随后跑到别墅里对着范文演了一出戏。那时范文在二楼正厅，随后听见慕容堂喊王子奇，先入为主的观念让范文以为王子奇是跟慕容堂一起回来的，只是突然的离开了玄关，而事实上那时候的王子奇已经被杀。慕容堂假装朝着前院大门跑来拖延时间，范文崴了脚，成全了慕容堂的计谋。恰恰是那一两分钟的时间，石龙里的孩子也跑出后院的门，回到了二号别墅。话音刚落，范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只有五六岁大的男孩。
小磊，
赵博看到孙子连忙起身跑过去把孙子抱进怀里。风继晨跟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块巧克力走过去蹲在孩子面前，
来，叔叔给你巧克力吃。
孩子显然认识风继晨，接过巧克力大口吃了起来。风继晨很温柔地说，
告诉叔叔你是不是去过后院。
孩子怯生生地回答，
爷爷不见了，我想要爷爷。
然后呢？
许是有爷爷在，许是信任风继晨，小磊用他并不算简练的语言说出了令人惊讶的真相。赵博一直都在院子里，孤独的孩子想爷爷，便忍不住跑出来。被发现的赵博在情急之下把孩子藏在石龙下，自己引开了石俊和风继晨。风继晨摸了摸孩子的脸，
小磊很坚强，是个男子汉。
被夸奖的孩子腼腆地笑了笑，随即风继晨说，
给叔叔指一下好不好，是谁杀了那个看到你的叔叔。
孩子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一圈，最后短小的手指指向慕容堂。石俊深深地吸了口气，
慕容堂，你还想狡辩吗？
面对石俊的质问，慕容堂的反应是惊恐，是绝望。相反，一直处于弱势的何菲雅忽然将丈夫拉到身后，用自己单薄的身体面对石俊。
我的丈夫有权保持沉默，在见到律师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质问我丈夫。
这就是女人，当有人危害到她的幸福时，她会像战士一样挺身而出，哪怕颠倒黑白。石俊看了一眼躲在何菲雅身后的慕容堂，不屑地笑道，躲在女人背后真是丢尽了男人的脸。被石俊的话一击，慕容堂愤怒地吼道，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
他指着风继晨，
都是他逼的。
走到末路的慕容堂索性破罐子破摔，他说出当年在意外事故中跟王子奇还有于兰的表哥害死了赵博的儿子和儿媳的事。当时为了掩盖真相，他们跟自己的女友说那对夫妻去别处找山洞了，事后王子奇和慕容堂才如实相告。回到家后，慕容堂连续失眠了很多天，心惊胆战。有一天王子奇忽然来找他说风继明知道了真相。慕容堂格外诧异，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原来那处滑雪圣地是风家的，死了两个人，风家必然全面介入调查，甚至比警方调查的更深入。随后有一天风继明忽然找到王子奇，一瓶酒两个小时，轻而易举地让王子奇说出了实情。那时候王子奇才知道风继明是个多么可怕的人，他给风继明下跪 哭求他不要揭发他们。封继明只说他没想过揭发他们，但作为害死两个人的凶手之一，王子奇必须随时听从他的召唤。这件事让王子奇变成了惊弓之鸟，他找慕容堂商量如何摆脱封继明。最后他们想出一个计划，慕容堂跟父亲说，封家准备对付我们慕容家，是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对手。王子奇在准岳父面前献媚，假说封继明拉拢他，让他偷取余家的商业机密。于是慕容家和余家准备联手搞垮封家，可是还没等他们的计划完成，封继明就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刑入狱。尽管如此，慕容家和余家仍旧不打算放过封家。于兰的父亲甚至动用大批人脉关系，使用非常手段霸占了封继明个人的公司和一部分存款，而慕容家则在商场上不断打击封家。封家树高根深，在封老先生力挽狂澜下居然守住了一点家业，而封老先生因为心力交瘁耽误了病情，撒手人寰。慕容堂说完了这些，封继臣把真正的手稿拿了出来。对于这份手稿的内容，石俊充满了好奇，他猜想会不会看到一位老人的怨恨，会不会看到一位父亲临终前的悲伤。真的打开手稿，石俊才知道自己的猜想没一个靠谱。手稿里的记录都是账目，每一笔被慕容家和余家夺去的生意损失金额之高让石俊啧舌。看到最后才看到封继明的父亲留给儿子的一句话，我等不到你出狱了，好好守着家业，也不枉费我为你少活了十几年。真相看似已经大白，但石俊知道还有很多事没有头绪。他叮嘱范文，看好他们，我跟封先生谈谈。房间里他们的门半敞着，可以看到客厅那边的情况。封继臣背对着房门正对石俊，他一直保持着淡淡的微笑。明哥说过，如果你抓住凶手，作为奖励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石俊咬牙切齿地反击，我真心不稀罕他的奖励。闻言封继臣哈哈大笑起来。你明白了吗？封继臣说，明哥出狱对于慕容家和余家来说就是噩梦。王子奇知道明哥有多可怕，他跟慕容堂认为他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所以他们答应了我的邀请。明哥说他们是准备看局势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杀了我。封继臣以封继明的身份告诉了王子奇，我出狱了，你们坑害我封家的债我也该算算清楚。封继臣有意让王子奇看到自己拥抱玉兰，这样王子奇先是看到了赵伯提心吊胆，紧跟着发现玉兰跟封继明有染，他很害怕。何飞雅深爱慕容堂，自然不会告发他，但是于兰，王子奇知道那个可恶的女人绝对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他。王子奇狠心想杀了封继明，但封继明留了一手，一旦我出事，当年的证据就会落入警方手中，所以他不得不找到慕容堂商量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封继明杀不得，那么跟封继明成了同盟的于兰就成了两个男人的肉中刺眼中钉。况且于兰死了，他王子奇还能得到一大笔保险金。无巧不成书，于兰竟然想去偷手稿，拿了刀返回的王子奇就趁机在娱乐室杀了他。慕容堂和王子奇商量了对策，他们俩互作伪证，把杀人的嫌疑推到赵伯身上。说到这里，石俊打断了封继臣，于兰并不是去偷手稿，而是去勾引你，他跟王子奇早已没有感情，他不可能对着王子奇穿那种暴露又性感的内衣，他倒是对你这种伪君子很感兴趣，况且你还对他示好，只要勾搭上你，余家跟封家的恩怨就能化解，所以于兰趁着王子奇外出换了衣服去找你。事实上你看到王子奇了吧？从时间上来看你也应该能看见他。我当然看到他了，封继臣说，我看着他走进厨房选了一把水果刀，但是我不明白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的？仅仅因为范文看到他的房门没开？是那之后，石俊坦言，我看到烟灰缸里有三根烟蒂，是同一个牌子的。发现王子琪的尸体后，我翻过他的口袋，找到半盒烟，却不是烟灰缸里的牌子。也就是说，那是在三楼客厅里抽烟的人，只有慕容堂。